晁盖中箭了，还是要箭，这注定是悲剧的结果。古往今来，箭是一种很奇怪的兵器，在名将手里是扬名立万的工具，在恶人手里就是众多名将的噩梦。带给晁盖噩梦的是一个叫做史文恭的人，这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，也是一个签名成瘾的人。在箭上刻名字是冷兵器时代计算战利品的一种方式，但前提是大家要讲诚信，不然即使箭上有名字也白搭。只要别人比你先接近战利品，一抬手把你的箭拔下来，再插上自己的箭，战利品就归他了。之所以刻名字的传统还能延续那么久，那说明那个时代战场上的诚信还是不错的。沉默，死一般的沉默。中了药箭的晁盖已经不能说话，毒药的药性发作了。尽管不能说话，晁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，他想起了下山前那折断的旗杆，想起了宋江送别时的眼神，想起了令他魂牵梦绕的东西村，想起了抢劫生辰纲的火红年代。如果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那么我晁盖的一切一定是早有安排。看着晁盖中箭，20名头领都很伤心，最伤心的是杜迁和宋万，两个粗人，两个命苦的人。他们第一个老大在一顿饭的功夫里从活人变成了死人，第二个老大在一夜之间从活人变成了死人。杜迁无限哀怨地跟宋万说：“
哎，为啥子我们总是死老大？”
朝天王还在昏迷不醒，林冲安排阮氏三雄和杜迁、宋万火速送朝天王回山。他知道已经回天无力，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阮氏三雄看着昏迷中的晁盖，泪如雨下。这个曾经带领他们走上造反道路的人静静躺在那里，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抢生辰纲，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火并王伦，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。不过在他们的心中，一日老大终生老大。晁盖被送走之后，剩下的15名头领也慌了神。按理说主帅折了，剩下的兵马再待着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大家都思量着撤兵，唯独呼延灼告诫大家要等宋江的号令。呼延灼说的看似有道理，他是大宋军官出身，他熟知宋朝对将领的规定，没有上头的命令，领军将领不能自作主张。在宋朝，将领的主动权很小，宋太宗和宋真宗更是亲自主编军事教材，列出详尽的军事要点，要求将领们在战场上执行，遇到什么情况排什么阵型都有严格规定，不按规定排阵型是要受处分的。抗金名将宗泽要求岳飞按规定排阵型，遭到了岳飞的质疑。岳飞说：“
兵法之妙存乎于心，关键在活学活用，而不是死记硬背。”
两下对比，岳飞是真正的军事家，不随机应变的呼延灼只是教条主义的执行者。事实证明，呼延灼的主张是错误的，他错误的主张让梁山人马丧失了最好的撤退机会，又一次遭到了曾头市的打击。等到他们突出重围时，人马损失了一大半。返回梁山的途中，他们才遇到快递戴宗下山传达宋江让他们撤兵的将令。林冲看着满头大汗的戴宗，再看看羞红了脸的呼延灼，心里叹了一口气：“
哎，这样真的好吗？”哼，